谢谢耶稣，那我们又可以礼拜天一起来上课。谢谢圣灵，你是真理的老师，样样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，怎么样让我们的言语，让我们的口舌能够分别为圣，有神国子民的风范，有神国子民的谈吐，好叫你的心喜悦，与所蒙的恩相称。将来我们在天上见你的面的时候，在言语上也可以被看为没有瑕疵。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耶稣赞美你，虽然我们当中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年长，可是我们在你的手中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受教，都可以从头来学习，都可以生命有长进，各方面有更新。因为你是最好的老师，又把能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仅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又把做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施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因这堂课所领受的生命有一个真实的改变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听到，乃是能够真切实的行道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讲这门课，这个课啊，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哈，就是讲到我们，就是我们上礼拜不是讲了吗？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进入神的国。我们说入乡问俗，进到神的国呢，要跟随神国的风俗哈，人家是怎么讲话的，人家是怎么人情往来的，人家是怎么穿着的，人家是怎么用钱的。好，我们要搞清楚神国的这个文化，哎，风俗文化，然后进入这个文化。好，那进入这个文化呢，我们所领受不是只是外表那个谈吐像神国的人、天国的人，而是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呢，那个神国子民的生命呢，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呢，就是进到我们的灵魂里面，进到我们灵魂里面呢，就美化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现在呢都很注重打扮呢、很注重运动啊，头发稍微白一白了就要去染一染啊，乱了就要去剪要去烫啊，各方面的注重都是为了要使我们外面这个人呢看起来比较不老，看起来比较年轻，看起来比较美貌。可是灵魂这一部分呢，灵魂是存到永远的。身体呢是渐老渐衰，怎么保养都是一年不如一年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以前的照片都有点不堪回首，也就是以前的照片说，哦，以前还蛮年轻的，对。可是我们的灵魂呢，我们的灵魂之美呢，是可以越来越美的，就说呢不会衰老，是越来越好。那将来我们在天上呢，我们在天上显现出来的呢，彼此看到的，我们在天上看到的不是你外貌这个，我们这个外貌，不是你的双眼皮啊，不是你的好身材啊，是灵魂，显映出来的是灵魂。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生活成圣，生命成为圣洁的时候呢，这个圣洁的功夫呢，我们所下的功夫呢，都成就在我们灵魂，美化我们的灵魂里头。所以这个果效呢是存到永远的。很多时候譬如说我妈妈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他86岁，他呢，他牙齿很好的，我妈妈牙齿很好，他呢，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牙，有个镶边的金牙，他说呢，那个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赶时髦，看人家弄金牙，他也把一颗好牙硬是磨掉一些，装个金牙的边边哈，他不是整个的，他牙齿好啊，他牙齿就很好，生12个小孩，我也不晓得他生12个小孩牙齿还这么好，他说他啃过的甘蔗啊，他吃的甘蔗你们知道吗？他说那个甘蔗渣呀，他咬过了甘蔗渣呢，连牛都不吃，听得懂这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后来到他86岁的时候才掉一个牙，前面的牙就掉一个，我就跟他说去装起来，去马上做起来，他不用了，再活不了多久了，没有多久可以用，就说不用。那我们在灵里面的追求，属灵的追求，不管多老，都不会说没用， 不会说只用几天，因为不是活着，不是只有活着的时候的好处，而是存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呢，是存到永远，是有永恒永恒的果效，就像信耶稣一样。啊，我妈妈说这么老了还要去信别的教吗？啊，都已经这么老了还改一个宗教吗？我说因为老要信啊，因为我们信耶稣得的好处是存到永远的，不是只有这一生啊，精神寄托只有这一生。好，改房子要翻修啦，只有这一生啊，所以有些时候年纪大人就不想变动啊，反正没有多久可以用。可是灵里头的追求呢，是存到永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特别要讲言语上的。好，那言语呢，像我们到这种年龄的人呢，讲话啦、习性啦、口气啦、谈吐啦，都已经有点定型。哎，可是呢，我们有主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，没有哪一个人是不能改的啦。好，所以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呢，没有哪一个人在他手中呢是扶不起的阿斗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哈？扶不起的阿斗。刘备的儿子叫阿斗啊，是那个孙啊，诸葛亮扶他扶不起，扶不起的阿斗。然后不可雕的朽木，我们说朽木不可雕，在神的手中，在圣灵的手里，没有哪一个人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可雕的朽木，他都可以改变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，一个新的生命。好，所以外面有最好的老师，里面有最好的生命，只要我们愿意配合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改。好，然后这个改是什么呢？就像抽烟的人一样。好，你什么时候戒烟，什么时候就产生果效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所以我们在言语的言语习性方面呢的改变也是这样哈。那为什么我们讲生命的成圣从言语开始讲起呢？好，关于这个啊，那个你们看讲义哈，你们的讲义就说呢，我们这个话，我们讲话哈，我们的言语啊，最能够表现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一个没有蒙救的，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呢，在你们讲义的第一段哈，啊，这是罗马书第三章13节到14节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哈，这个地方呢，保罗哈在罗马书里头讲嘛，讲到说世人呢没有一个明白的，好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一同变坏了。好，那他讲到这些，讲到世人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他是指当没有蒙救赎，还没有得拯救的世人哈。那他讲到他们的败坏呢，特别在强调哪一点呢？你看，好，你看他们的喉咙，看到没有？第二行哈，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鬼诈，有没有找到第二行？第三行找到吗？找到哈。然后嘴唇里有什么？有喙舌的毒气，喙舌就是大蟒舌哈，满口是咒骂苦毒哈。然后就是他讲到那些不信主的人的表征，他们的生命形态的时候呢，他特别在他们的言语上呢，用这么多句话来讲，从喉咙开始讲起，是敞开的坟墓。那敞开的坟墓是什么意思？都是臭的，而且是死尸的臭味，那不是普通臭而已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舌头是弄鬼诈，就是不讲实在的话。好，另外不仅是谎，不仅这个鬼诈哈，鬼诈不仅是谎话，而且有一种鬼诈的心思在里面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话呢，有些时候不想讲谎话，可是不一定有鬼诈的心思。好，那这个弄鬼诈的话，就包含鬼诈的心思哈。我们才刚开始第一段，对，然后呢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呢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生命呢，表现出来的败坏哈，最多是从言语口舌上彰显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常常有些人，你跟一些人相处，最让你难受的，最让你受苦的，通常是他的哪一部分？是不是言语上叫你受苦？如果一个人他在言语上呢不伤害人，哈，这个人呢基本上就好相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先不要管他心怎么样啊，有些人是比较节省啊，这个那个的哈。可是最叫人受苦的是这张嘴，
书
哈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就彼此冲突啊，很、啊、人际关系最伤害人际关系的是这个嘴巴。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？病从什么？口病从口入，然后呢，祸从口出。哎，所以这个话呢，不仅是毁坏人际关系，你说咒骂啦，哈、啊，你说这个你这个咒骂苦毒的话，谁能够跟你同住啊？就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所以在这个保罗呢，在以弗所书，你看我们看后面哈、啊，你看后面的讲义，我这次的这个讲义呢，这个。这是以前下的功夫，这是以前下的功夫。我以前呢，把真言的关于口舌的经文全部找出来，你一定想不到他在言语方面讲这么多啊！光真言就100节，我还把它算了，100节都是讲言语的。好，那你知道吗？其实如果圣经里面老提老提老提的话，表示怎么样？表示这件事情怎么样重要？就表示重要。那这是另外一点，就是说、啊、因为这个话呢，讲这些话是为了要讲到说什么、谎言不好了，这个那个不好，这个道呢像水一样要洗我们了。好，那如果老是用水，老是有这方面的道的话呢，就表示我们这方面需要洗的地方，我们这方面的需要洗净呢，是特别需要多神的话，如同神的道，如同水来洗我们。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败坏呢，是很普遍性的，而且是很呵呵一塌糊涂的。所以那个神的话呢，就一提再提，一提再提，都针对我们的言语上在提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保罗呢，他讲到说呢，我们看讲义的那个经文哈。这个我这个经文，我这个敬虔的言谈，这个可以把它们弄掉。第二面讲论及啊、真言论及言语口舌的经文，啊，这个可以把它弄。这上面我写敬虔的言谈，那个我应该把它弄掉，没弄掉。嗯，我们看到最后面的地方哈、啊，最后面是新约的关于言语方面的哈、啊，大概是导啊，我看啊，最后。是最后一章，最后一面啊，就是最后一面，你们就找了最后一面，嗯，就是你讲义的最后一面就是了，哎，讲义的反过来，你把讲义反过来最后一面找到吗？以弗所书第4章哈、啊，25节，嗯，是找到吗？啊。衣服，我们应该把这个页数标题一下，最后一面就是啊，这你这整个讲义的最后一面，哎，不是最后一面，
是最后一面，
最后第二面是
新
的
啊，
次序好像
我次序弄错了，我次序我印的时候次序弄错了，
哎，就是新的。
对对，就反过来，新约我定错了，定错了，嗯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搞错了，嗯，你们如果有笔的话，我们现在从来把它标号一下，有笔的话哈，敬虔的言谈第一 page one 哈，然后反过来的哈是 page two 哈，然后那个再来呢是3哈 page 3就是然后反过来是4，哎，反过来是4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你们接着这一面呢是第6，我刚好这个我印讲义的时候印错了，不是钉错，印的时候放错了，哎，5跟6刚好反过来。好，应该5的就写6，应该6的就写5，好，哎，这样都搞清楚了吗？就是5、6给弄反了，嗯，好，这样，嗯，这样都清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第5面的以弗所书中间的地方。哎，上面一点的地方，第四章25节，啊，是第6面，对不起，so confusing， 第六面的哈，以佛所书佛四二十五第四章二十五，那个张老师，你帮那个看看哈，来我们一起念哈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在这个前面哈，前面的地方呢是讲到说呢，他说你们要除去行为上的旧人，啊，心意心智更新，啊，穿上新人。好，所以这是保罗在讲到说，我们信了主了，要除去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新人，行为上有一个转变。他讲完以后呢，他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讲不除旧布新，他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，好，要弃绝谎言，好，要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对，好，最先讲的除旧布新的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言语上的。好，那雅各呢？雅各，我们是讲雅各书哈。你看这个地方，雅各，好，我们往下看，好，往下雅一第一章二十六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欢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，就是不是真的情，不是真的虔诚。好，一个人的虔诚，你说他虔诚不是看他呢？看如果他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，小组聚会都参加，教会很多服事，好，可是呢，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好，他说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。你看，所以呢，就是从你的言语上呢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用你从你的言语来判断你是敬虔还是不敬虔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哈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哈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能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啊，所以就说如果呢，这个如果我们的生命追求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了，神说你大概就是完全了，就是他完全人了，因为他能够勒住，他一旦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然后接着他，你看哈，下面那一节哈，他说我们，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下面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志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。接着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好，为什么讲到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就能够勒住全身？我们的言语如果没有过失，我们就是完全人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个舌头呢，它这个地方用三种东西来做比喻。好，一个是马，是用两个，一个是马的绝环。好，你掌控了绝环，你就可以掌控，你就可以驯服这匹马。这匹马就随你调度。好，同样的呢，另外呢，像舵一样，船的舵。好，风很大，船风很急，船很大，可是呢，那个你掌舵的人呢，就可以调动这个船。所以同样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舌头呢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，就像马的绝环，就像那个舵一样。所以掌我们如果能够控制，如果圣灵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，圣灵就可以掌控我们的全人。有一次我在思想说，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呢？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是讲方言。因为方言是当你说方言的时候，是你的口舌被圣灵拿来用，圣灵掌控你的口舌，圣灵就可以掌控你这个人。所以就是说言语，我们的言语上 的那个诚圣的追求呢，是非常的重要哈。而且将来呢，我们就是我们很多人哈，不是太看重，好像话怎么你不太在乎自己的言谈，哈，那为什么不在乎呢？有两个错误的观念在其中，啊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话说说而已，我又没做， 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人这样讲法？哎，说说有什么关系？开开玩，这开个玩笑而已了，没说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样子？可是我们的话是真的没有关系吗？哈，有些人呢开玩笑，哈，把别人都伤的哦，心里都在淌血，他还是哎呀开开玩笑而已了，哎，他觉得他不知道那个话的那个伤害，哈。那另外呢？这个地方呢，你看哈，你看我们看错误观念第一点哈，有几个经文哈。耶稣说呢，哈，对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哈，这是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哈，这是在马太福音，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哎。应该是12:36，对，一页你帮我确认一下。第一页，现在我们回到第一页中间的地方哈，我就讲到说我们在言语上不在乎，因为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或是没有，或者是说我们没有正确的观念哈，我们以为说说没有关系，可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呢？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是要审判我们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，他审判我们哪几方面呢？言语是其中一个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12:36，哈，对。对，这个我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呢，是，耶稣说哈，错误观念1、2、3，第三行耶稣说，这是在马太福音12:36，哈，对，他是我们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神要审问我们这，当审判的日子呢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话呢，有一天呢，神都要审问，要审判我们口中的言语。好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另外在箴言呢，我没有把经文引，我没有出处写出来，不过就是这个地方啊。12:36，好，那我们翻到第三页看这些经文哈。箴言导数第三个哈，导数第三个13:2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必享美福；奸诈的人必遭强暴。哎，这个地方说，人因口中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。人口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话带出来的果子。我们这个话呢，会结果子的。好，种什么收什么，哎，所以我们口中的话不会就化掉的，哎，不会就像那个就像宝丽龙杯子丢在地上，它不会消失掉的，它会存在那里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。弟子箴言往上面，箴言12:14，也是同样的意思哈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，必饱得美福；人手所做的，必为自己的报应。哎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地方呢，他用这两个呢，是有一个互相对应、互相对照的意思。互相应该怎么说呢？这个地方人手哈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哈，正如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人手所做的会有一个报应，可是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口中所说的会没关系，可是这里呢是说，就像人手所做的必得报应，我们口中所结的也会自食其果哈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再翻过来，好，再翻过来第四面，看箴言20:18，第18:20-21，好，找到吗？哎，来。 十八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哎，我们一起念：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好，这个地方讲到说呢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食其果。对，会口中的话会回来的。好，就像在因会有一个结果的。好，另外他讲到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就是我们这个舌头呢有权带下生，也有权带下死。哎，对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那为什么我们口中的话语呢是这么有能力呢？哎，我们都看到这个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现象，只是没有特别去留意而已哈。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我们这个人呢，有神的一种。那我们说神口中的话有没有能力？有。好，圣经上说神的话呢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好，然后他是用他口中的话呢，创造诸天地。哎，这个地球呢，他是用话造的。他说有就有了，他命立就立了。他说让这里有光，这里就有光。哎，所以他用他口中的话有一种全能，使他口的话呢，他说的就创造出来。我们的口呢，有一种创造力。因为我们的口呢，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，所以神的口呢，他的话怎么样有创造力，我们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，口中的话也有创造力，虽然不是完全相等，可是也有残余的创造力。好，那因此呢，我们的言语呢会带下一个结果来，一定会有一个后果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呢，就说呢，我们如果因为言语这么重要，好，不仅是神看我们敬虔不敬虔，是从我们的言语来做判断，好，将来我们也要因我们的言语呢要受审判，哎，同时呢，我们的今生呢，我们今生呢的言，我们的言语呢也会影响到我们今生的祸福，自食其果嘛。你讲的好话就有好的果子嘛，你讲的坏话就有坏的果子嘛。好，同时呢，对于人际关系，我们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谐呢，跟我们的言语有绝对的关系。那对我们信主的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一层的作用。那个作用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来看经文哈，看这是，我看这是第几面？看以赛亚书。旧约的经文第五面、以赛亚书第六章五节到八节，哈，这个地方呢，好，我们那时我说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了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好，这是以赛亚这个先知呢，有一次他在圣殿里面呢，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异象，他看到神的宝座设立在，看到神的宝座在那里。然后当他一看到神以后，那马上就说：祸灾，我有祸了。哎，那个神的荣耀，神的圣洁一彰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意识到的是他的嘴唇不洁。好，因为他说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好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好，你看他没有说我的手不洁，他就讲了我的嘴唇不洁。 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沙拉佛就是天使的一种哈，天使有不同的等级啊。这个地方的这沙拉佛是一种哈，沙拉佛就拿着红炭，好是从火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从圣殿的那个从那个祭坛上的火那个拿一块火炭，然后沾下他舌头嘴唇。我想这个火炭呢是天上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火炭的话，这嘴唇一烫不是烫坏了吗？好，是灵里面的。好，然后就来洁净。他说你的嘴唇洁净了，好，你的罪孽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，就是嘴唇不洁的这个罪孽跟罪恶。所以我们的嘴唇不洁呢，这是一个罪，好，不是说说而已。好，在神眼中来看，如果不合神心意的话，就是罪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等到他这个嘴唇被洁净了以后呢，神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然后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哎，那你从这里头有没有看到那个关联？就是一个人要奉差遣跟他的嘴唇的洁净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关系？看到这个关系。因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传的信仰，是要传讲的。我们是要传，就是我们神设立我们呢，要宣扬那造我们出光明者的美德，要我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，要我们传福音，要我们传讲神的话语。那当我们传讲的时候，是用哪一个地方作为神的器皿？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嘴唇？对，所以我们的嘴唇不洁净的时候呢，是使得我们要讲神的话呢，都会不洁净。假设你平常的乱开玩笑，那开玩笑惯了，好，那你现在跑来跟人家说，好，神给你一句话，叫你去警告一个人，好，就像罗德，好，罗德啊，旧约时代有个亚伯拉罕的侄儿叫罗德，住在索多玛，哎，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，那里的人呢，那个罪特别什么罪呢？同性恋的罪，好，很厉害，所以神呢就派天使去查，去那个。去调查，去证实他们的罪那么严重，所以呢就要毁灭那个城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城，要降下硫磺火来。结果那个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因为侄儿住在索多玛，然后神要毁灭索多玛之前呢，他说哎，不能不让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，所以就先让亚伯拉罕知道，亚伯拉罕就为这个城市代求，目的是为了叫罗德，为的是要救罗德一家。后来天使呢，虽然呢还是毁灭这个城，可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祈求呢，就派天使呢去救罗德。所以天使去到罗德家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家有什么人？”他说：“还有有妻子，有两个女儿，还有女婿，订婚了还没有结婚。”他说把他们都叫来，因为呢，马上呢这个城就要毁灭了。结果呢，女婿呢不在他们家住嘛，所以罗德就去跟他讲，女婿就不相信。他以为罗德在开玩笑，那你想想看，就是圣经没有讲说罗德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，可是他的女婿以为罗德在开玩笑，所以就不相信，就不肯到他家去，以至于呢，硫磺火下来的时候呢，女婿就没有来着，没有逃出来。那我们来推想看看，如果罗德从来都是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的，从来不随便开玩笑的。当罗德去跟他女婿讲的时候，女婿会不会听他的？应该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就是他在言语上，显然在言语上不够炼净，不够纯净，以至于他传的福音，他其实是传一个福音，就像我们现在去跟人家传福音，就要信耶稣啊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不信耶稣将来下地狱啊，你乱讲的啦，你不要乱开玩笑，哎。如果我们是个开玩笑开惯的人，我们听的讲的明明是神的话，人家就不把它听进去。我们说狼来了，同样的故事，好，同样的意义。所以就说我们在言语上呢，就是特别要那个好。然后他讲到说呢，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反到正面来哈，对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？另外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使得我们对我们的言语哈不去特别留意它，不去对付它。有一个观念认为呢。就是我们觉得呢，我们嘴巴口舌不重要，你谨守口舌没有用啊，最重要还是你的心呢、啊。你如果心里头有苦毒，哎，你就算不骂人的话也没有用啊，你心里头还是有苦毒啊。 对不对？这个治标不治本啊，有没有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或听过人家这种的想法？其实你嘴巴不说没有用了，心里头还是想啊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不是没有用，不是没有用。你看哈，假设说我们这个屋里头呢，蟑螂老鼠一大堆，我们就说哎呀，抓没有用啦，哈，这屋子脏，你抓老鼠没有用，哎，蟑螂抓没有用，哎，可是如果你真的认真了，哈，你真的认真要对付这个老鼠，对付这个蟑螂了，你就开始抓，抓了以后果然没有用。你抓了一只，赶走了，杀掉一只，杀掉一些，过一些日子又有了，后来你就发现不行，垃圾在那里，垃圾不清，这个东西老除不掉，还这屋子脏，不打扫，这些老鼠啊、蟑螂还是会来，所以你为了杜绝老鼠跟那个蟑螂呢，你就开始打扫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就开始倒垃圾。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对付我们的口舌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治标不治本。可是你为了治这个标，到最后你本都得治，因为人心里口所存的，口里就发出来，从心中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对，所以你从嘴巴开始对付的时候呢，就会一直对付到心里面去。哎，那当然呢，箴言有一节经文说呢，他说呢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，是确实是这个样子。你心不对的话呢，你的言语就不对。可是你为了使得你的言语对，你的心就开始，你就开始来对付你的心。所以你看到那个途径是这个样子，至终呢是心要洁净，言语才会洁净。可是当你不在乎言语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会随便也会放着它，也会任凭它在那边有污秽啊，有苦毒，哈，对。好，就像我们说，有些时候你遇到有一个人让你很受不了，好，你久了以后，你老受他欺负，你久了以后会有苦毒，你一旦有苦毒呢，难免就有抱怨出来，难免就你就算不对那个人讲，你也到后面讲，就抱怨就没办法。好，那为了让自己没有抱怨的话，就必须到神那边去倒垃圾，哎。你就必须到神那边求神除去你里面的苦毒，因为苦毒只要苦毒在，怨言就会出来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途径哈。那我们来想想看呢，就是在言语上如果没有过失，就是完全人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课言语这个要讲两次，今天呢先来除旧，好，下礼拜来布新，今天我们先来抓蟑螂，哈哈，清老鼠，看有哪一种的话呢，哪一种的谈吐呢是过失，是言语上的过失哈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讲到哈，我们翻到第二面啊，讲义的第二面反面哈，这个讲到我们讲到内容的过失哈，就是你讲话的内容的错误哈。第一个呢，我把它分几类哈。麻烦一个，第一类是不真实、不精准，哈，这是谎话类，哈，讲不我没有讲谎言，因为有些不是故意叫谎言，可是不真实、不精准哈。第二个大类是不圣洁、不良善，哈。第三个是不造就人，第四呢是消极丧气，是好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内容的过失哈，不真实、不精准哈。第一个呢就是谎言。那谎言呢，神非常憎恶谎言。好，在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些经文里面呢，在箴言哈特别提到谎言的哈，很多，我看一看以后呢，就是很多都讲到谎言。我们现在就不去看，你们回去再你们回去看这些经文哈，回去这个礼拜哈，你们不要听过了就算了，这个礼拜把这个讲义读一读，然后把谎言的地方都把它圈出来，看看这里对于谎言讲多少次哈。那为什么神特别憎恶谎言啊？保罗叫我们要除旧布新的时候，第一个讲到要弃绝谎言啊，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谎言在神的耳中听起来这么刺耳，这么让他难受？
谎言讲片面变成真理，谎言要讲片面就变成真理，就是说 就变成事实。
哦，谎言讲了一千遍。
讲完之后，本来面就是大家都信
的。啊，谎言还是谎言，只是你以为是真实了。谎言始终是谎言，因为不真嘛，啊，与真与实情不合。可是你讲讲多，连自己都相信了。
嗯。
骗人，我们自欺欺人哈，骗到后来自己都相信了。哎，会这个样子。嗯。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原因让神这么憎恶谎言？啊，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哈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，他说哈，他说魔鬼在魔鬼里面没有真理，哈，他说当魔鬼讲谎话的时候呢，是讲他的母语 native， 就是他讲谎言的时候，就像他讲他的母语一样，很自然，都不用想。他讲出来，他口中没有真理，哈。然后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，谎言是从魔鬼来的。对，可是我们的主呢？圣经上说他是真实的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真实。我们耶稣所讲的话呢，没有我们的神呢，不能讲一句与事实不合的话。他所讲的都是真的，而且都是真理。一件事情，他说是这样才对，就是这样对。然后他所讲都符合实情，所以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谎言呢是魔鬼的记号，是属魔鬼的记号，是魔鬼的标志，是魔鬼的味道，对，是魔鬼的 DNA， 魔鬼的基因，啊，所以我们的神呢就非常的憎恶谎言，一切的这虚假，一切的虚假呢都是神所憎恶，对。那谎言的话呢，可是我们呢，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把谎言当作大了不起的一个环境社会里面，所以有很多人呢说谎是一个习惯，他连不需要说谎他也说谎，也变成一种习性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这个习性要改，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得过来的，可是至少在观念上我们必须知道神憎恶谎言，神要我们弃绝一切的谎言，那我们呢？从信主以后呢，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。那有些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不留意自己讲什么话。如果我们呢，有一天呢，如果你用有一天你说我今天要来留意我说什么话，然后你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在言语上有多少过失。多少需要被炼净的地方，特别是谎言。那这个谎言呢，有些是睁眼说瞎话，就是有些是纯的恶意说谎。纯的恶意说谎呢，那就是诡诈，那是诡诈的谎言。可是有些谎言呢，是你习惯的，你并没有特别纯的恶意，啊，是习惯的。譬如说，有人习惯性的讲话就会有点夸张，就是习惯性的夸张。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人？啊，好，不错，他就讲哦，好的不得了，对，三呢就讲成十，哎，对，这个也聚会呢，我特别去带聚会回来怎么样？哦，哎，什么什么的，就夸大其词，对，这个呢，这个虽然不是完全的谎话，可是呢不真实，不精准。好，还有些我们还有一个习惯性的是过度恭维一个人，有没有过度恭维？哎，那你有些人恭维的话呢，是一种巴结人，要讨人喜欢。哎，有些是存着要因为要占他要从他得好处，好，所以呢拍马屁。可是有些人他也不是刻意要拍马屁，他就习惯性的要讨人喜欢，对，他就不敢讲真话。哈，譬如说呢，很简单的，就是你觉得我这个衣服看着怎么样？他心里头明明不觉得好看，他还说好看好看，就不敢讲真话，不敢把自己的看真实的看法表达出来，怕人家不接纳你。所以有些时候，张老师，
我有一句哈，哎，这个叫做善意的谎言，你的看法是如何？
善意的谎言，
因为有这么一句出来，
我知道，可以有一种叫做有技巧的说实话，
技
有技巧的，说实话，就是或者是说 graciously， 就是很有很用一种很温和的、很不伤人的口气，说出真实的，把你真实的看法讲出来哈。譬如说啊，人家问说，哎，你觉得我这个发型怎么样？哈，那你其实不喜欢，你其实不喜欢，可是你又不敢，你就说哎呀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有些人说哦很漂亮，有些人呢比较不虚假，就还可以，可是不敢说。这个发型不合适你，哈，就不敢说。那其实也可以讲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上次那个发型比较好看，对，哎，那这样的话也不伤嘛，可以的，哎。
真的不好看，你就肯定不高兴了。反正反应对人家不没有关系嘛，就是真的不好看，你
说。当下好像就是就处理，就好像不要惹麻烦。可是习久了以后，为什么呢？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习性，这是有伤有损我们的美德，这是一件伤我们德性的事。哎，那当然当下这个人听了就高兴了，哎，可是久了以后，我们这个人就变成虚假，我们就不真实，我们的德性受损，对，哎，可是如果你其实就是可以讲委婉一点。可是把你真实的看法讲出来，或者那我们说不要说谎，并不表示说呢，你要把你每一个真实的感觉都讲出来。好，不说谎跟什么都说，还是有可以不讲，人家问你，你可以不回答。好，对，哎，你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哈，那你有些人喜欢打听人家的隐私，哈，那个人是不是离过婚了呀？哎，他这个小孩是不是跟别人生的啊？类似这种事情，是不是有这种人啊？爱打听嘛，那你就说啊，这个我不便说。对，你也不要说不知道，你就说我不便说。哎，当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就是又是谎话了。
谎话，人家就看出来你知道不说咯。你说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
哎，
可能还好。
那有些时候你可以说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可以啊，你反问一句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看我想知道。
特别是我们在组里面的人呢，我们在组里面呢，我们可以问他一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，这个。不要去打听这个。
没有千方百计讨别人的好，说对方一定要听我的，他有时候有点不高兴，无所谓。
对，是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太怕、太要讨人的喜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使得我们就会不讨神喜欢。对。那我们虽然没有惧怕人，我们虽然没有不觉得自己在惧怕人，可是你怕得罪人的时候，就是惧怕人的一种。惧怕人是网罗。哎，所以我们很多的谎话，很多的恭维，哈，不真实的恭维，哈，都是在一个怕人的光景底下出来的。对，
那就说这样好了。
嗯，
他问你那个事情，你要问他就是你过分了。那你就回答说你自己去问他，
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就是我们原则上呢，
啊，
对，以不说谎为原则。
对，
我们以不说谎为原则。哎，那当我们从这一点，如果我们从不说谎这一点来开始对付我们的口舌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正起来。哎，有些歪七扭八的地方就开始正起来。对。哎，所以就说呢，像一个屋子要打扫，哦，乱七八糟，你简直不知道该从哪一个地方打扫，你就从一个地方开始打扫起，你从这个地方开始打扫，你就会扫完这个就会弄那个，就一路打扫，就这个屋子就干净起来，哈。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谎言了，哈，我们看看，哈，还有是不容易，是不容易，可是呢，可是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这圣经里面的一句话。哎，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，对有些人来讲比较容易一点，对有些人来讲比较难一点，可是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。你只要神有看到你在努力，他就点头，哎，他就会给你鼓励。哎，对，
那有一种情形就是说，你譬如说你人生有安全啊，有危险性，你当你讲实话的时候你就有危险，你不讲 实话的时候你就安全，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处理？比如说公安被公安抓到，你说一定要审问你是怎么样，你
才问。
那你当然要
这个时候一定要讲谎话。这个时候照实说的话就是愚昧。因为怎么样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律法的总结呢，就是爱，爱是不加害于人。好，所以所有的谎，神反对谎话，不仅是这很多的虚假呢，都是跟那个自私有关系。对，可是像大卫，好，大卫不是去有一次逃亡吗？好，逃扫罗要杀他嘛，就逃到一个祭司那个地方，那祭司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啊？”好，怎么怎么的，大卫就跟他说谎，哎，所以有些的像这种情况的谎言呢，神没有定罪。对，有一些例外，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谎言呢，通常不是指这种，是一种习惯性的。
那就是像我们，比如说你公民的时候，要在你有没有加入共产党，你就可以说谎话，对不对？
这个我没有答案，因为你这个我没有答案，这你个人去问主。不过有些时候，我举一件事情给你们听。我那个时候我要买保险哈，因为那个时候要买个人保险。那我因为我卵巢里面有个瘤没有去割掉。所以呢，那个有记录，那只要你有记录的话呢，有一个病没医的话，人家就不让你买保险。所以我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有两个都买不到。后来我就想说，我去买开着，买开着呢，我就请那个时候要填单子嘛，要填呢、啊，我就请我们教会以前还有一个叫劳如林雷伦弟兄在嘛，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，我就请他帮我填，他就呼呼呼呼呼，他就问我说每一个题目，他就问我一下，我答一下，他就那个，然后有一个地方就，他就哗啦哗啦就替我填过去了，填过去了以后呢，他就填完了就寄走了，寄走以后没多久，很快的就批准来了。批准来了以后呢，我不晓得怎么样，就想起来把那张单子拿起来看一看哈。我想说，哎，怎么会批准呢？以前两个都不准嘛。我拿起来一看呢，才发现呢，他有问说你有没有什么病啊？好，是那个他呢，他那个因为那个艾伦也没问我，所以他就一路一路跟我勾没有，所以就寄去了，你知道？说我没有要说谎。我以前都是照实答的，所以都被驳回来嘛。这一次呢，是他不问我，他就这么填了。后来我想这不行啊，我说这我是有的、啊，所以我就写一封信去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我这里有一个，因为不然到时候他知道了也很麻烦嘛。我说我有一个瘤啊哈，结果呢，他那个人说已经批准了就批准了，他不理这个事。对，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要说谎，可是神也替你，神也替你蒙蔽过去了。对，可是以不说谎为原则。好，那另外有一些谎呢，像造谣啊，毁谤啊，那个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这种善意的谎言了，这里头存着一个恶意在里面。好，要伤害人家的名誉。这是非常不好的哈，还有像夸张啊、吹牛了、啊，有人习惯吹牛，很爱吹牛，哈。然后呢，讲话就加油添醋啦，哈，要让加油添醋就比较有滋有味嘛，啊。
加添加一些是不是
增加一点？对了，对，就不太一样了。哈、啊，他开空头支票了，哈、啊，说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吃饭呢？讲了好几年都没有请啊。你有工作有需要来找我呀？哈、啊，真的找你的时候，你对开空头支票，就是有没有你没这个心，你就不要这样讲。哎，我们做人要实在。对，世俗是这个样子啊，就随便讲一句，当下让你高兴一下，哎，就是给你涂个我那个虎标万金油，让你凉一凉，舒服一点，哎，对，可是这个是不好的，哈。然后有口无心呢、啊，你说一些话没有这个意思，客套寒暄呐、啊，你中文很多客套寒暄的东西，这些东西现在虚情假意，言不由衷，哎，哈，这些都。我们要练尽这些东西，要做真实的人，好，对。然后另外呢，有一种呢是不圣洁不良善，好，刚刚讲的就跟不精准不真实，不圣洁不良善，我们讲的是淫词妄语， 啊，那个以佛所说淫食妄黄色笑话啦，讲一些会什么会淫会道的事情，讲一些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以后哈，听这个都很难受，可是一般人就当笑话听。就不觉得难受啊，听了哈哈笑。可是其实呢，如果我们这个有罪的人，我们还这么不圣洁的人，听起来都难受，你想神听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哈，对不对？你想想他听起来怎么样？那我们要可怜圣灵呢、啊？我们要可怜圣灵呢、啊？圣灵是跟着我们的呀，哎。所以我们如果讲一些黄色笑话啊，讲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他都陪在你旁边的，你看他多难受。哎，就所以我们要顾到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对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呢，我们在言语上，我们在举止上，我们在动机上呢，都要尽量的练净，尽我们可能的让它清洁。好，就像屋里头尽量打扫干净，因为有个很有洁癖的人住我们家里，好，是贵宾哈，对，还有另外有喜欢讲一下隐私啦。搬弄是非了，传言哈，在箴言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不要传言，传言就是把话传来传去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。哎，你晓不晓得谁怎么说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那个谁，人家说那个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？就是好话可以传，坏话一句都不能传。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批评另外一个人，哈，啊，譬如说伊恩啊。伊眼听到我跟譬如说我跟伊眼讲说哎呀怎么样那徐凯怎么样哈，那我跟他讲的时候，我对他讲的是因为徐凯没有听见嘛，徐凯不在场，所以我的话就直直的讲，可是我并没有意识要这样对徐凯说，假设这个话呢我对徐凯的这个有意见哈，有看法，我如果要跟徐凯说的话，我会把那个话讲得婉转一点，使他不受伤，可是因为我是在对医院讲，不是对徐凯讲，所以我就不修饰我的话语，不修饰我的口气，可是如果医院把我说的话原照搬，啊，就算他不加油添醋，他照着搬，他没有说谎哦，他照搬哦，啊，可是你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，他听起来徐凯听起来就觉得我好像当他的面这样说他一样，那多伤啊，你明白这个话，对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人有点不满哈，不满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命不够，包含不了，又不敢去跟他讲，所以呢那个气就会从旁边拽出来就跟一个人讲，哈，可是真的对他呢，对这个人你也不会这样说，因为你这样说你不愿意这样伤他，你没有意思要这样伤他，对，可是你一传言结果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不要传。哎，好话可以讲，哈，可以说，哎呀，秀珍老师跟我说啊，你既然上课很认真的，他很高兴啊，他很得鼓励啊，这个话可以讲。哎，可是批评的，那个这一方面的不满的，绝对不要说，一句都不说。哎，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，人与人之间呢的是非就减少很多。很多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呢，有很多的是非，有很多人这个人跟这个人不合不高兴啊，都是因为传话的关系。而且呢，在箴言里面说传舌的话呢，入到人的如美食进入人的腹中，就听了就进去了。就是你跟你说啊，他这么说你，他怎么说啊？你听了就好像进到肚子里面的，掏都掏不出来了。你这个话就记住了，哎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这方面哈。对，搬弄是非那当然不要。还有就是泄露人家的密室，哎，有些时候在箴言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哈，有这节经文很有意思。二十五章，我看看。二十五章，这是在第几面？在第四面，哈。哦，第四面下面的地方。嗯哼，第二十五章的第九节，哈，找到吗？第四面，你与邻舍争讼，要与他一人辩论，不可泄露人的密室。 有些时候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，好，就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呢，跟一个人有争执，好，然后你要证明你讲的是对，他是错的，好，就譬如说我们讲说，你脾气不能这么坏了，哎，你这个脾气太坏了，哎，不是只是我这样说，连苏牧师也是这样说，哈。你知道吗？就为了加强你的那个说服力，哈，你就把人家怎么说，他也把它搬出来讲。那你说你伤不伤人呢、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犯这种毛病？对，所以你跟邻舍争讼呢，是只讲你的看法。好，我对你有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应该，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？你不要把别人拉来做帮凶。啊，不要把别人也拉进来，说他也这么说你啊，哎，谁谁谁也这么说你，很伤，很伤，对，从来一向都是几乎这个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伤，即使跟你讲话这个人是跟你很亲的人，都带来伤害，对，哎，所以这一点我们留意。好，有些时候呢，有些时候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还是存着一个善意，好，是为了要，哈，要知道你这个严重性，哈，你这个脾气要不改的话，实在不行，好，然后为了要增强我这个话对你的说服力，哈，就说是某某人也这样说你，哎，可是这里头就带来伤害。听的人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呢，就是好吧，既然这个人也这样说，那个人也这样说，我就改吧。他感受到的是伤，是难过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？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讲过话？讲你的时候还扯一个人来，还扯别人也这么说你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哈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学习哈。对，有些时候啊，有些人会跟你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什么，你绝对不可以传出去。”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，你不要跟别人讲，最好你就跟他说：“那你就不要跟我讲。”对，我信不过我自己，你不要跟我说。好，所以尽可能的呢，不要去听，尽可能少听没有必要听的话。对，尽可能少听。那怎么可以少听呢？有些人很爱跟人家讲，当他讲的时候，你做出一副没兴致的样子，他以后就不会来跟你讲。可是你听得津津有味，你说，然后呢？后来怎么样？他就知道找对对象，他以后什么事情都来找你说，你就变成垃圾桶。哎，对，所以呢，就然后你如果知道哪些人特别爱说人家闲话，你就跟他少来往。哎，没有，非得有事，不然的话，不要没事找打电话找他。如果他跟你讲话，你不要另开一个话题，好，他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以后，你听完就好了。你不要再说，哎，那个是什么事情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一讲就可以一个钟头，对。所以呢，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哈，还有一种不圣洁是什么？就怨天尤人，抱怨，哎。这个抱怨这个哈，我们这个抱怨呢是很不好的，可是有些人呢是抱怨成为习惯，是一个习惯性的抱怨，对，他一出门，他从脚一出门就开始抱怨，一醒来就抱怨，眼睛还没张开，嘴巴就开始抱怨，哎呀，这什么鬼天气，哈，然后就等公车，就是怎么回事，搞半天没来这公车，就开始骂人了，哎，就是走上马路骂到来，开车的就骂人，骂路上的跟你一同旁别人的驾驶员，开什么车子嘛，哎，这样的技术也敢开上车，哎，然后吃去餐厅就嫌人家菜太咸了，好，这个招待不好了，哎，回家里头就一路抱怨，一路抱怨，哎，一路抱怨，所以我们留意我们的口，看我们的口是抱怨的口，对，哎，那可是如果不抱怨的话，我们说那这样的话，我不满的话，我如果对事情不满，我都不能讲了，哈，抱怨是一种，哈，沟通是一种，哎，我们有不满的话呢，是沟通，可是抱怨的话呢，你不是要沟通，你只是要把里面的怨气那个吐露出来，哎，只是在。好像是排气一样，好像车子排气管一样，哎，你不是要处理问题，你只是抱怨抱怨抱怨，哎， 那抱怨会成为习惯，不仅是言语的习惯，而且变成一个心态啊，看什么都哎都不满意，哎，那你越说就越不满意，哎，你的口呢，就是心跟口是相连的啊，一边呢是你心中所存的，口里头就发出来，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你口中所说的，心里面呢就加强那个意识，对，你越讲呢，就像你讨厌一个人，气一个人，你越讲越气，你并没有说讲一讲气就消了，是越讲越气，越讲越觉得这个人可恶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对，还有过去的事情，我们想当年，啊，很多人是想当年的那个风光啊，啊，这个也没有用啊。可是有些时候呢，是想过去的那个你怎么对不起我？这个人怎么对不起我？你，我妈八十几岁的时候还在讲我在抱怨我爸爸。当他生我大姐的时候的一件事情，那你知道我大姐现在几岁了吗？我大姐那个时候几岁？六十几岁了，哎，就六十几年来，他就一直在说。当他一直说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如同昨天才发生，因为他不断的温习他，以至于这个印象呢，这个伤痛呢就没有办法淡掉，没办法褪色。他就每一次都重新把它再画一画，好，原本颜色要褪了，你再把它画一遍。又清晰起来了，六十年就像昨天一样，他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气啊，可就像昨天发生了一样。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过去都有很多的伤痛，都有很多的不顺心，都有很多的被冤枉，被亏欠，好，被亏负，好，都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道的对待。你要讲的话，你脑子里头你讲你就想好，然后你讲完以后你还想，好，你就老是在那个痛苦懊恼气愤里面，那何必呢？所以呢，少师母教我们一招，他说过去的事情呢要尽量的忘，那可是如果你要忘的话怎么忘呢？就是不去提他，你就不提他，不提他以后他就淡掉了，不提他就过去，你提他就老是印象深刻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为了，然后你看哈，你如果跟一个老抱怨人在一起的话，你老听他讲抱怨的话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痛苦啊，很痛苦啊。对，我妈妈还有我有一个姐姐也是这样，老讲都已经听过好几百遍了，我一个人听就听过上百遍，那你想想他一共讲几千遍。对，就老是这，就很让人难受啊。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是咒骂嚷闹，咒骂骂人。哎，对，有一个是争吵好辩，有一种是争吵。哎，在箴言里面呢，有三处经文讲同样的一句话，他宁可住在屋角、屋顶、房顶的角落，也不愿意跟那个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在宽阔的屋子里头。然后他这争吵使气就是很爱吵，很会发脾气，很要骂人，哈。这种妇人跟这种妇人住一起的话，宁可住在屋漏漏雨的房子里面，哈。那就说你有痛，你那个痛苦啊，你说那以前现在比较没有，以前我们住乡下，小时候住乡下，有些下雨的会漏，特别是你睡觉的房间漏的话就更惨，嗨，那个屋漏的话，连夜哈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好，然后你睡那边老低的话，那个痛苦呢都还不及跟一个死气争吵死气的妇人住一起，对。所以我们做姐妹的哈，就留意，还有唠叨，儿女最受不了父母妈妈呢是唠叨，讲个不完，讲个不完，讲个不完，讲一遍就好，老讲干什么呢？我们说你老没改呀、啊，你讲那么多遍我还是没改呀、啊，一个是老不改，一个是总是不死心，就一直讲，就变成唠叨。忘记，对，好，唠叨也是，还有些人讲话是尖酸刻薄。哎，这个是尖酸刻薄呢，我们要留意，就是我们自己留意自己讲的话口气怎么样。那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你周围有人哈，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讲话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就很容易承袭， 好，譬如说后面还有一个批评挑剔，好，挑剔我就有这个毛病，我妈妈挑剔，所以我也挑剔。哎，那眼睛挑剔，挑剔都是从眼睛开始，看这个也觉得不够好，看那个也觉得没那个不顺眼，哈，就是啊这个地方没做好，那个地方没弄好，挑剔挑剔挑剔，哎，然后挑剔，眼睛挑剔，嘴巴就会不小心就会讲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眼睛要不挑剔也没那么好改，可是先从嘴巴改起，嘴巴你可以关嘛。眼睛的话，这个眼睛这个挑剔看了就觉得怎么这个样子，哎，怎么这个衣服这样穿着呢？好，这头发为什么不梳好呢？啊，这个眼睛的挑剔呢，我们一时要改改不了，那是需要神来帮我们改。可是嘴巴的挑剔可以，我们可以控制，嘴巴开关在我们这里哈，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不造就人了。啊，要那个以佛所说，说我们要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要出口，只是随时说叫听人得造就的好话。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话呢，很多话是不造就人。那哪些话不造就人呢？我们闲聊，闲聊这种有些闲聊呢也没有毒了，可是也没营养啊。哈，就是闲聊，他也没有搬弄是非。啊，他也没有在造谣声，也没有在毁谤人，啊，也没有淫词妄语，可是就是闲聊，哈，一聊聊个两个钟头，哈，那这里的坏处是什么？哈，坏，浪费时间，对你讲两个钟头，还得有一个人听你两个钟头，哈。
你看人了，老人家有什么关系？啊，那上面的老人家，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对对，那个对对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。
哎，
这个是造就人，你跟老人家闲聊是造就他。哎，对。可是如果你找一个有空的人呐，我讲的是有空，不是有空，就是有事情要忙的人，你去闲聊的话，这就不造就人。可是老人家你陪他闲聊，这是造就他。好，所以就是我们以造就人为原则的话呢，张妈妈，我谢谢你提出这个来，对，因为有些的话都有例外，哎，原则都会特例哈，对，年长的你陪他聊，这是你是带着爱心造就他，因为他闷嘛，你就闲聊，有些人伤心，好，你就跟他闲聊，让他不要去想这些伤心的事情，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闲聊呢是有意义的闲聊。对，哎，真是有意义的闲聊，你是存心要跟他闲聊，不是习惯性的话就说个没完的，哎，这里头有一个区别哈。对，还有呢，有一个是不诉苦，有些人就很喜欢诉苦，哎，他讲他生病怎么样了，哦，他就从头讲一遍给你听，哎，好，受过苦的人就很爱诉苦，好像在诉苦当中呢，他就得到一种满足还是怎么样。可是其实呢，不是对他的灵生命其实不好，哈。还有一个呢是自夸，夸奖自己，哎，自夸，好抬杠，想当脸，哈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一个不造就人是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说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好，我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我是凭爱心跟你说诚实话，对。可是实际上呢，这个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在以佛所书这句话那个地方，并不是我们平常引用的那个意思。哈，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爱，要有真理，就是我们属灵的两个路线哈，好像属灵的那个双轨哈，轨火车不是双轨吗？一边是真理，一边是爱，这样在爱中说真理。啊，可是不是跟我们平常说，哎，我是凭爱心跟你说诚实话，你这个头发真的很难看，你可以不用讲嘛，你讲的叫他造就什么呢？他的发型要能改，他当然也就去改了，可是他没办法改啊，他头发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哎，他都扁头，你叫他怎么改呢？他扁头跟凭爱心跟你说诚实话，你的头是扁的很难看，那你叫他能怎么样啊？所以就是不是说诚实话就造就人，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去纠正一个人，要去指出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，要非常要特别的祷告，特别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神说可以去讲，啊，然后神给你适当的口气，对的口气，对的时候，对的场合，对的话语跟他说，啊，称赞的话很容易讲。可是纠正的话 责备的话，那就要非常的有一种温柔，有一种爱心，有一种体恤。好，你如果当着众人跟他说，哎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跟私下讲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私下讲你一对一他可以接受，众人的话你就当众羞辱他。可是如果私下一对一的话，他觉得你是朋友诚实的劝教，对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说那个这个话呢，言语的过失，有些时候还这个过失呢，还有口气啊，还有时机啊，还有说话对象，哈，这个都还有。今天到这里，下礼拜继续讲。好，好，我们请杨金发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嗯。
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借这些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让我们真的知道天父不喜欢的就是说谎者，因为他是从魔鬼而来的。天父的属性是真理的。主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常常是受着撒旦的控制，但是你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因为舌头是万恶的之根。今天早上的这次教导，让我们能够清楚，能够明白，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，能够照着这样子的教导，那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造就人，而不毁谤人，让我们在人际关系，因为这些真理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改善人际关系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跟家人、跟同事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，真的就时时刻刻话还没出的时候，能够思想这些原则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祷告。
当我们在言语上哈不一样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光，这个就是盐，哈，哎，所以就是说，可是有一点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哈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2节，他说若有人呢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，一定会受逼迫。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期待人每个人都会喜欢你。逼迫啊，人家对你的反感啊，不喜欢啊，不接纳，这个是代价。对，好。